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方兴问候所有的朋友，安神父平安。
方兴你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我不知道每个人对婚姻或者是对你的生活，在最近这几个礼拜以来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然我相信每个人努力的工作，其实无非是要找寻幸福啊。那么我们每个人的信仰也都在找寻幸福，那神父你也是一样吗？
嗯
那可是我们按照教会的这个教导啊，最幸福的地方是在天国。
嗯哼，我们幸福的定义跟一般人的幸福的定义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介绍一个幸福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呢是大人可以玩的，我相信你跟方兴一样非常好奇这个故事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告诉你。 Trista 她跟她的先生结婚十周年那天，一个移居到加拿大的朋友寄给他们两个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呢是一张游戏光碟，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别让那只鸟飞了。由于 Trista 她平常没有玩游戏的习惯，所以呢就把它当作一份纪念品收藏了起来。有一天8岁的儿子在他书房里乱翻，结果把这张游戏光碟翻出来了。玩过之后，儿子就对他说，妈咪，这里面有一只鸟，弄不好啊它会飞掉，一飞走啊游戏就砸了。听起来有一点奇怪，特里斯达他决定自己玩玩看。一直记得儿子的这几句提醒，所以他打开电脑执行那张光碟。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它是一张针对成人而开发的大型游戏软体，总投资在8500万美元。打开游戏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具有皇家风范的豪宅。豪宅里面有各式生活设施，你想要的大概都有。游戏者进去之后呢，可以以主人的身份在那里生活。你想打高尔夫球，可以去高尔夫球场。你想看书，可以走进书房。你想喝杯咖啡，可以让仆人送去给你。你想要举行 party， 可以邀请马丹娜在内的100位世界级的影视明星。想去旅行吗？车子就在门口，上了车沿着门口的路，你可以去埃及，可以去法国，可以去中国，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假如你有一位情人，你还可以秘密的约他出去，到附近的海滨或南美的蓬巴大草原。总之在游戏里面，你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和现实不同的是，这栋豪宅里面有一只小鸟，它在飞，它嘴巴里叼着一只篮子，从客厅飞到卧房，卧房飞到书房，再飞向餐厅，飞向豪宅的每一个房间。这个小鸟有一个特点，不论你是外出旅行，还是在家读书，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处理商务，你都不能忘记要在 这个小鸟的篮子里面放东西。假如你忘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会从某一个视窗里飞出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荧幕就会出现一个画面，也就是整栋豪宅就倒塌了，然后野草丛生。夕阳下有一个孤独的身影慢慢的消失在黑暗中。那么要在那个篮子里面放什么东西，小鸟才不会飞走呢？要放什么东西，豪宅才不会倒塌呢？在这个游戏有一份功能表，上面有包括金钱、花朵、微笑、哭泣、亲吻，一共有152种日常用品到日常行为。这个游戏光碟是赫里克斯公司花了3年，从全球50万对金婚老人那里征询来的。所以这150种从一件东西到行为，都是按照这50对金婚老人票选得票的多少，给赋予不同的时间价值。有的代表1个月，有的代表3分钟。不过上面呢，并没有做任何的说明，完全要由玩游戏的人根据对他们自己对这个行为或这个日常用品的认知来做判断。Teresita 他自从打开这个游戏之后呢，就被迷住了。只要有空，他总会玩上一阵。起初，他和一般的游戏者一样，不知道待在小鸟的篮子里放些什么，所以那栋豪宅经常被 Teresa 玩得从荧幕中消失。有一次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待，所以呢，他就随便挑了一个亲吻放在篮子里。结果呢，大出意外，他在书房里看到了整整一下午的书。有几次，甚至于小鸟还把篮子放在他的书桌上，然后小鸟自己呢跳到里面去打个盹。还有一次呢，他在篮子里送了一个亲密的拥抱跟惜别，然后他就到墨西哥的古玛雅城的遗址去整个去游历了。不过这一次呢，却出乎他的预料，因为半个月当他回来之后，小鸟不仅没有飞走，而且当他到达家门口的时候还热情地迎接他。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只小鸟呢？送他金钱，他会在家里待3分钟；送他一朵花，他待3小时。后来Teresita 他终于发现，其实这只小鸟是一只婚姻鸟，它有许多不起眼的救星：一个亲吻，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句关怀的话语，一份小小的礼物，一段短暂的离别，都可以把小鸟留下来。如今Teresita 他已经能够非常熟练的玩这个游戏，越玩越觉得它不是一个游戏，而是50万对金婚老人在婚姻生活中的感悟和发现。游戏清楚的告诉了 Teresita， 一句微不足道的赞美，一杯顺手递上去的热茶，一支10块钱的玫瑰，这些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东西具有滋养婚姻的神奇力量。收到这份礼物不久，特瑞西达有个朋友结婚了，他再度把这张光碟作为礼物转赠出去。他想，也是他的希望，应该有更多的人从这个游戏当中悟出一些婚姻的道理。 父，
是，
来，你也玩这个游戏，你要在篮子里放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放另外一只母鸟，让它在那个篮子里面生声音，我想你，像这样他们就不会飞走，房子就不会垮了。
啊，神父的这种答案真是让我们不太，哎，我没有想过这个答案呢，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所以我在想那只鸟它会不停的飞来飞去啊，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会在篮子里面放一本圣经吧。
嗯，
我想放一本圣经，可以让我多念一点玫瑰经，多了解一点圣经上的所要讲的话啊，这样也许我就会在那个房间里或者那豪宅里可以待更多的时间。
嗯哼，
他不论放什么啊，神父，你对这个游戏的评价是什么
呀？现在很多心理学家或是那样子的民调公司都做这样子的调查，就是老人家是怎么样能够活得长寿啊，或是婚姻生活怎么样可以维系那得到一直到钻石进金庆啊，他们的秘密在哪里，那这些东西也给我们很多的参考价值，比如说也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调查都显示说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活得比较幸福的，然后活得比较长寿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些很大的肯定，就是信仰它不单单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东西，那实际上它是带给人快乐跟生命丰足感的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所以为这个游戏来讲，它凸显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观，那这会让每一个玩游戏的人去做这样子的思考跟判断，是我这一辈子在追求的是什么，那50年后我能不能够有同样的像这个游戏所呈现出来的这样子的幸福感，那如果我这一辈子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在金钱游戏上面，权力斗争上面，那我可能需要反省的是那个鸟可能就会飞走，
豪宅会倒塌
呀， yeah, 所以我所刻意经营的一切可能都会很快一下子消失，那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活得这么样的平安宁静满足感然后幸福，这些东西可能它会凸显出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
其实神父在讲什么会让婚姻换让你的生活活得满足又平安，我觉得好像在生活当中，就是在寰宇之下，好像没有一个能够永远让你平安幸福，在我许多的朋友说我们人类当中去做印证的时候好像很难，不过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很想玩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啊，好像在玩那种找天国的游戏，那个豪宅好像是天国，如果你放的东西是对的话，那它就会出现，那如果你放的东西是错的话，它也许时间就会很短，所以你看啊，当它放一个亲吻的时候，它可以在那里消耗好得到好长的这种平安宁静，可以念一下午的书。
嗯，
那但是他如果放10块美金，他只给他3分钟，
嗯，
然后你再不放东西，那豪宅就倒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好像要让那个玩游戏的人自己去选择啊。
嗯，
那我都一直在想，那究竟放什么东西啊？可以找到天国啊，
嗯？
那我们其实刚刚方兴有做一个答案是说，哦，那我们放圣经好了。因为我们也发现在圣经里面天主用了好多好多的比喻为天国做了注解，什么天国是什么啊，那包括珍宝财富啊等等啊，可是很多年之后，就像圣经里的很多话一样，人还是不了解天国是什么，什么天国是什么
呀，所以可以请这个公司再设计另外一个鸟的游戏，
另外一个鸟的游戏。那我们找找看天国在哪里？
有很多的可以放在篮子里面的东西，在圣经里头都有提嘛，哈。
嗯，
呀，在福音当中，耶稣对天国的描述大部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天国，或者是天国应该要怎么样去争取？
嗯，
那或是进了天国以后你可以有的一些享受，他 不会描述一些很具象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头对天国的描述都不会描述具象的东西，反过来说对地狱的描述都很具体。
嗯嗯嗯，
有烈火，有这个有虫咬，然后很黑暗，火烧，哀嚎和切齿都是很具体的东西，但是天国它没有办法用具象来描述的。我的想法会是因为天国是一个爱的圆满，
嗯，
我们在现实生活能够每一个人能够体会到的爱是不同的情况的，
嗯，
现实生活所有的爱，所有的完美，所谓的圆满的总结加起来也没有办法跟天国相比拟，所以天国是你没有办法用现实的东西来描述的一种圆满的状况，所以连耶稣都不去描述说天国到底有多好，反而在旧约当中或者是末世录当中有提到说天上的耶路撒冷什么地上是黄金打造的啦，翡翠啦，钻石啦，都用那样子的东西来描述新的耶路撒冷天国的多么样的美好，但是那个是用人的想象的极限去表达天国多么美好，但天国一定不只是这个样子，天国它是不只是，如果你只局限在你的想象当中的话，那天国太有限了，不值得人追求，也只是把现世的这个世界的美善给它放大而已，那个不值得人追求，整个在天国里面的那种圆满是一种爱的圆满，在人现世上面的追求上面最难去填满的会是那个爱的缺陷，爱的空缺，那我们需要在现世当中来学习的也是这个东西，所以当你在天国当中能够享受到的爱的圆满是你在现实当中体会多少它就会被放大多少，那如果我们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对爱的体会跟学习是有限的话，那我们在天国上面能够体会到的也就有限了。
嗯，那因为这个游戏基本上呢后来终结的是他们针对50万对金婚的长者，他们做成他们对这些婚姻的价值的一个评量，
幸福报告表，
对，幸福报告表。那神父你怎么样，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的婚姻生活他就像你讲的，就是说他的爱是有缺陷的，那么或者是说是彼此在不是顶了解的情况下周全也好，或者是说不是顶了解的情况下求全也好啊。如果希望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建议的时候，你对婚姻最简单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婚姻生活和婚姻关系是一个能够学习到爱的一个工厂，最直接的一个工厂。你在过单身生活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向对方交代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习惯，你不需要去为了什么事情来改变自己，但是在婚姻生活当中你必须要跟对方交代，你必须要为了对方而调整你自己，所以婚姻生活是一个在爱的架构之下的一种很深刻的自我给予，在那个环境当中我再也没有我自己，我所有考虑的都是我们应该是怎么走，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头才能比单身生活更容易学习到什么叫做爱跟自我交付啊。
所以神父已经给我们很中肯的答案，那就是没有自我，不断给予。你做到了吗？如果没有没关系，从现在开始。